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灾难，就是委内瑞拉。作为全球石油储量最高的国家，起手牌可以说是两王四个二，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头 GDP 下降了 80%。 根据联合国的估算，24年有 82%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首都加拉加斯有一整座山的贫民窟，谋杀率全球最高。在这个加油跟几乎不要钱一样的国家，却连卫生纸、粮食、药品这些基本物品都极度短缺，以至于超市买菜都得限号，得看你的身份证尾号，还要配备非常严格的武装安保，十多年持续陷入在恶性通胀的火炉里，钱都得论斤称。这个货币贬值速度离谱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把它20年前100块面值的玻璃娃这么一张一张摞起来，物理上塞满整个鸟巢体育场，还不是一个，塞满40个鸟巢，这么多钱价值多少呢？也就可以去麦当劳买个汉堡，你还不能配薯条跟汽水。
干嘛？
恶性通胀、经济制裁、腐败、制度失灵、价格管制、荷兰病、政治动荡等等，这些恶魔般的概念竟然全都附身在了这么一个国家身上。所以你可别觉得我们今天聊委内瑞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政治热点，咱来一起看看它是怎么把这一手好牌打成这样的。委内瑞拉是南美洲北部海岸的一个国家，国土面积大概91万平方公里，比东三省加起来再大点，现在大概有2800万人口。本来呢，这儿主要是土著的印第安人，从16世纪开始一直被西班牙人统治了将近300年，所以他现在也说西班牙语。他在1830年独立，也是南美洲最早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国家。但是真正影响他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什么独立不独立、殖民不殖民，而是另外一件事，或者说另外一个东西。1914年，委内瑞拉钻成了第一口商用油井，发现了石油。在接下来的21年里，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美国。我们都说石油是黑黄金，这从天而降的金山，就让当时委内瑞拉的独裁统治者戈麦斯成了全拉美最富有的人。咱们之前石油那期聊过，早期全球的石油资源都被英美这么7家石油公司垄断，号称叫七姐妹啊，形成了这么一个卡特尔。而分配到委内瑞拉呢，是这么三姐妹：海湾石油、标准石油和壳牌石油。最开始呢，他们仨话语权还挺强的，毕竟开采运输石油的技术是比较稀缺的。而委内瑞拉呢，就是一个土咔咔的小国，所以只能分到很小一部分的石油利润。可是到二战之后呢，这些石油国家就纷纷开始缓过神来了，说不对呀，石油那么多公司都会挖，但东西就我这儿有，这个资源才是最稀缺最值钱的，我才是地主呀。于是委内瑞拉就撺掇着中东那些石油国家一起跟七姐妹去谈条件，签订了一个著名的5-5分成的条约。简单来说，就是我让你们在我这开采，赚到的钱呢咱们一人一半。之后呢，还联合着4个中东国家一起成立了 OPEC 组织。哎，这一下委内瑞拉政府的收入又上了一个数量级，这个金山又大了一圈，短短5年里政府的收入翻了6倍。而真正的黄金时代其实还没有到来，之前那些财富只能叫做小打小闹。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拉起手来，集体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全球陷入石油短缺，油价短时间内翻了4倍，从3美元每桶变成了12美元，史称第一次石油危机。而几年后的1979年，又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进一步飙升到了35美元一桶，这可是10年前的10倍啊！你想，导致全球陷入通货膨胀，经济萎靡。可是这对委内瑞拉来说，那简直就是天降大饼，天降大大大饼。这么连续2次石油危机，可能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委内瑞拉了。你看，它又是石油输出国，又跟中东没什么关系，还离美国那么近。委内瑞拉政府还在1976年完全国有化了本国的石油产业，成立了自己的国有石油公司 PDVSA。这么一来一回，如果说之前的油价对他来说是一座金山的话，那这回可就是泼天的富贵。短短10年间，委内瑞拉的 GDP 翻了6倍，首都加拉加斯建起了南美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摩天大楼和大学城，国企飞速壮大，雇员人数增长到了30万。什么电梯里、公共浴室里、办公室门口，哎，你不经意间那就站着个服务员，这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反正政府有的是钱，而对应的私营企业们进一步萎缩。但没关系，你大公司即使不赚钱，也都有政府的补助养活。委内瑞拉的货币玻利瓦尔成了世界上最强势的货币之一，因为汇率非常坚挺啊。当时委内瑞拉的中产周末甚至都会跑到迈阿密去购物。只要油价保持在高位，委内瑞拉政府就有源源不断的资源；只要油价保持在高位，每一个民众都可以躺平，享受高工资高福利的生活；只要油价保持在高位，就可以有足够的积蓄帮助整个经济体站在世界之巅，任何经济问题都不叫事儿。 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代国际油价开始暴跌。本来呢，委内瑞拉政府还寄希望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小插曲，所以虽然政府收入开始下滑，但他并没有削减之前政府那些冗余的开支，而是选择了大肆发债，想着哪天油价起来了，咱立刻一个鲤鱼打挺，还是一条好汉。可是这显然是太天真了，这只是一个噩梦的开始。为了应对高通胀，美国那边宣布加息，资本开始撤离拉美市场。1982年，墨西哥先顶不住了，宣布无法偿还外债，拉美债务危机正式爆发，委内瑞拉也受到了巨大的波及。1983年2月18号，总统宣布玻利瓦尔的汇率从1美元兑4.3玻利瓦尔贬值到7.5玻利瓦尔，并且开始实施外汇管制。而你想，他大量的物资都是靠进口的，也就是说，这么一瞬间，你买的所有东西价格几乎都翻倍，这谁受得了？这天也被称作是委内瑞拉的黑色星期五。委内瑞拉迅速陷入了经济危机，而油价在1986年进一步崩盘，从当时的27美元跌到了不到10美元。而且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油价将会在这个低位持续震荡将近20年。委内瑞拉的通胀开始上升，政府也尝试了价格管制、外汇管制，但都没什么用，它的腐败太严重了，很多政策根本没法有效地实施下去。而且吧，这里头其实很多政策它是会适得其反，反过来进一步推升委内瑞拉的物价的，这个等它一会儿更严重的时候我们再详细分析。政府发现了各种管制政策都不好用，在1989年选上来了一个新的总统，叫佩雷斯，直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干脆不管了，完全放开，什么外汇、利率、价格，你市场爱怎么波动怎么波动，政府也不补贴了，国企都私有化，这段时期也被称作叫大调整时期。经常看咱们内容的朋友应该都熟悉，90年代那会儿哈，就极度流行这种市场极度自由化的理念，主要是美国在推广。当时不光是拉美，包括东南亚，还有之后像俄罗斯、波兰的休克疗法，都是这个风格。他就相信市场可以自己解决所有问题。其实咱们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呢，市场化、自由化的改革它是没什么大问题，但问题就是这些政策它有点太激进了，你突然一下全撒手了，它短时间内对经济的冲击太大。而更关键的是，这种放任市场自由竞争它有个前提条件，市场它需要具备基本的营商环境、基本的法治环境。可委内瑞拉当时什么情况？市场规则模糊，监管几乎没有，很多法律形同虚设，然后政府还一下突然不管了，那些食品的价格补贴、能源补贴、最低工资全没了，这国内的经济肯定就更糟糕了，甚至多次出现了抗议和骚乱。玻利瓦尔开始加速下跌，咱们刚才说83年黑色星期五的时候，1美元还是对7.5玻利瓦尔，到93年已经跌到1美元对100玻利瓦尔。而94年又发生了重大的银行业危机，包括它第二大银行在内，超过一半的银行纷纷倒闭，什么政府金融业的腐败问题，这下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总统佩雷斯因为贪污国家自有基金2.5亿玻利瓦尔，成为了第一个被最高法院罢免的总统，财政部长也被迫辞职，这也宣告了大调整时代的彻底失败。潮水退去了，大家才猛然间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裸泳。这个金融危机呢，可能很多人讲的时候就一笔带过了。其实我认为哈，它对委内瑞拉经济的打击比咱们刚刚讲的那些问题都要直接，就像一记重拳一样，猛猛地砸在了委内瑞拉的下巴上，让他当场休克。说到这儿哈，我估计你从咱们刚才字里行间可能也感觉出来了，委内瑞拉的这个政治其实挺乱，你就看他这国名都经常改。最开始1830年独立出来的时候叫委内瑞拉国 States of Venezuela， 后来改名叫委内瑞拉共和国 Republic of Venezuela， 改了还不到10年，后来看北边美国人制度还不错，就打了场仗，改名叫委内瑞拉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Venezuela， 然后二战之后又改回来了，叫委内瑞拉共和国，之后你就看吧，还得改。他虽然制度上基本一直是民主选举，但这选举吧经常不作数或者被严重操控，这个政府的内部也有很多股不同的力量在较量，所以作为每一任总统，他这个屁股吧坐的都不太踏实，他又得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又得提心吊胆的防止别被政变被罢免，又得想着办法去吸引大家的选票，当然还得想着给自己也捞点好处，这肯定会导致很多问题。但我认为他长期来讲一个非常底层的问题就是他的领导层没法去长期投资制定长期的规划。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委内瑞拉的领导人他难道不清楚这个油价会持续的波动，不会永远涨吗？那最简单的预防方式，你就像挪威那样成立个国家基金，在油价收入高的时候您存点钱去买买黄金，买买外国国债，做点长期投资，这有那么难吗？委内瑞拉政府他是想不到吗？其实啊，他也不是没试过，但这些总统慢慢他就发现了，每次他尝试存点钱只会成为接下来几任总统的零花钱提款机，他政权的剧烈更替加上严重的腐败，就让任何长期投资都成了几乎不可能。注意啊，我说这个长期投资不光是有回报的那种投资，它也包括制度上的投资，比如投资在反腐，投资在建立透明公平的机制等等，这在委内瑞拉就很难。 所以一般历任总统他能做的利民政策就是最最最直接，给大家补贴，这种短期见效又快，就能换来民意支持。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哈，你看人家中东什么沙特、卡塔尔、阿联酋是那种权力比较集中的君主制，虽然它有很多强权带来的问题，但他们确实可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去做很多长期的投资。毕竟这不光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自己后半辈子和子孙们的投资呀。你看他们那些愿景计划是吧，甚至可能都有点过于舍得长期投资了。总之委内瑞拉这个政治挺混乱的。哎，咱们说回刚才的时间线。1980到1990年代，在低油价的环境下，委内瑞拉的 GDP 15年都没有增长，经济一直在增长停滞、高通胀的环境下增长，民众也越来越希望能有一个重大的改革出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99年，委内瑞拉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位领导人上台，他就是乌戈·查韦斯。这个查韦斯本身就有军事背景，是个非常强权的政府，他主张的是所谓21世纪的社会主义，后来也成立了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他跟古巴走得非常近，跟卡斯特罗关系非常铁，好几次卡斯特罗过生日，他都专门飞过去陪他庆祝好几天。其实查韦斯在1992年的时候就尝试过推翻当时的政权，虽然没成功，但是获得了很大的民意支持。后来1997年参与选举，他就主张要进行大规模改革，改变现状，消除腐败。你想当时对这个政府腐败失望透顶的民众，肯定希望有一个强权的领导人能够改变现状。于是查韦斯就强势上台，直到他2013年癌症去世，一直都是委内瑞拉的总统。而查韦斯一上台，先干什么呀？哎，先改国名。从委内瑞拉共和国改名叫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他说要对国家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革，号称叫做玻利瓦尔革命。你看他们好像很喜欢玻利瓦尔，对吧？国名也是，货币也是。这个玻利瓦尔呢，其实是之前19世纪的时候帮助整个南美从西班牙的统治当中独立出来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将军，所以他就有一点那种独立呀、爱国的象征。查韦斯他就觉得，委内瑞拉之所以之前能这么混乱，主要就是那些万恶的外国的资本主义的侵蚀，他们把我们的石油资源换来的财富，想办法变成自己的利润。什么通货膨胀，这哪是什么自然的经济现象？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在搞鬼，这就是他们的阴谋。于是他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公有制的改革，凡是比较关键的命脉产业，比如银行、基础设施、运输、电力、通信等等，全都国有化，同时增加外资公司的税收。哎，这就把大部分外资全都吓跑了。还在2001年通过了土地法，让国家可以征用土地，鼓励基层民众成立小型的合作社，给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替代模式。查韦斯还通过几次法案的颁布，成功的让原来独立的中央银行完全落入到了政府的掌控之中，以后想要印多少钱，那就政府说了算。这其实也为他之后陷入恶性通胀埋下了伏笔。而查韦斯这么多公有化里最最重要的我还没提，就是石油。哎，你是不是纳闷了？咱刚才不是说了吗，1976年这个石油产业就已经国有化了呀，还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
这问题问得好。
其实哈，之前虽然它理论上是国有的，但因为委内瑞拉呢还是非常依赖海外的技术和资金，所以欧美还是很有话语权的，甚至号称叫做国家中的国家。那查韦斯就觉得了，我们国家的命脉石油公司还要美国人、英国人说了算，还要分那么多钱给他们，这简直就是耻辱。所以2002年，他就把一些自己信任的人安插到了国家石油公司的董事会里，想要一次控制他。当时哈，他每周都会上一个电视节目，叫做《你好，总统先生》。4月7号，在这个节目上，他嘴里就叼了个哨子，挨个念出来这个石油公司里头反对他的高管的名字，一吹哨子就说谁谁谁，你被开除了，滚蛋。Offside。后来这个事儿愈演愈烈，还导致了短暂的军事政变，想要废除查韦斯，但被他压下去了。2002年底，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员工进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整个国家的石油几乎停产，产量从原来的300万桶跌到了每天不到30万桶，这就相当于整个国家的发动机就不转了。这次罢工保守估算给委内瑞拉带来了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导致他03年一季度的 GDP 下滑了27%。但这些短期的经济损失都还算轻的，更致命的是他带来的长期损失。查韦斯的应对方式非常强硬，你们不是罢工吗？不是不干活吗？好，你们以后也不用来了，全开掉。一下子解雇了将近20000名员工。你可能现在听感觉也没那么多，对于当时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来说是将近一半的员工全开掉。而且你想哈，他和一般的裁员还不一样，一般裁员呢是挑能裁的裁、好裁的裁，但当时他们是挑上街的裁。甭管你是什么手握关键技术、身处关键岗位，只要你上街，那对不起，裁掉。导致很多非常核心的技术骨干也被裁掉。这次动荡之后，查韦斯他确实非常成功的控制了国家石油公司，但也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不光外部技术撤离，自己还开了一大半技术骨干，导致委内瑞拉的石油技术倒退了10几年，不管是管理水平还是技术能力都一蹶不振。 随着设备老化、技术流失，到20多年以后的今天，它的开采能力还不到罢工前巅峰时期的一半。这石油放那就让你挖，它就是挖不出来。刚刨两下，它就开始喘了，不会了，就得坐那儿休息半天。而包括 ExxonMobil 在内的很多美国的石油巨头，就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头，要么资产被强制接管，要么不得不接受新的合同。你要知道，对于美国墨西哥湾那块大片的炼油厂，它都是针对委内瑞拉的重油设计的。这么一折腾，不光是说短期少几桶油的问题，而是接下来的几十年，这些刚刚重金投资的炼油厂就会陷入饥荒，它没有油可炼呀，就只能找加拿大的重油去顶替。所以之前我们也分析过，这回美国突袭委内瑞拉肯定有不小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石油，不光是因为它多，而是它都是符合美国精炼厂的重油。情况开始要变得复杂起来了，咱先稍微支出来一下，我给大家铺垫一点基础知识。咱来看看为什么委内瑞拉这种石油国家，它很难逃出这种所谓的石油诅咒。它其实不是说啊有钱就容易堕落这么简单。你看哈，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就会出口，换来大量的美元，然后呢，它会把大量的美元换成本币玻利瓦尔，就会导致本币持续的升值。你货币升值，自己生产的东西对别的国家来说就变贵了，就没有竞争力了。同时，别的国家的东西对你来说就很便宜，你就倾向于买别的国家的东西，这就会大大削弱委内瑞拉本国的农业和制造业，导致他们逐渐退化。所以时间一长，咱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它的经济模式就会变成玩命出口石油，然后买别的东西。你看它出口产品里边，超过95%都是石油，而国内超过80%的工业原料，超过60%的食品全都是进口。自己本国的制造业、农业退化，服务业成了主要产业。这就好像一个富二代，因为老天爸爸给的实在是太多了，自己根本没法不堕落。这种现象在经济学里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荷兰病，就因为荷兰在60年代的时候出现过类似的现象而得名。不过其实我觉得它应该叫做委内瑞拉病，嘿嘿。其实吧，这个所谓的病，它如果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就一直卖石油赚钱，然后买别的东西呗。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国家它的工业能力退化，自己啥也生产不出来，它就相当于这个经济丧失了免疫力，一个风吹草动就要崩盘。这就是为什么80年代的时候油价下跌，对委内瑞拉的经济打击会如此之大。你可能正常觉得，那油价跌你就少赚点呗，也不至于崩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非石油部门已经丧失能力了，完全退化。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什么呀？就是汇率。那你看查韦斯把石油公司这么一折腾，海外投资人对这个国家肯定是避之不及，全都撤。国内的民众呢，对本国的经济、本国的货币也没信心，他拿到钱就会想办法出去换美元，这就导致他本国的货币玻利瓦尔汇率持续下跌，物价持续上涨。而面对这两大经济的经典困难，查韦斯的应对方式可以说非常简单粗暴。你外汇不是下跌吗？不许下跌，我给你设定官方汇率。物价不是上涨吗？哎，不许上涨，我给你设定一个价格上限。就这种扭曲供需的方式，它确实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委内瑞拉的购买力，但代价是让本国的生产力进一步退化，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腐败和黑市进一步壮大，以及更多的资本外逃，物资更加短缺。此时的委内瑞拉已经病入膏肓。但是事情并没有迅速恶化，委内瑞拉的生活反倒是一点一点好起来了。为什么呀？你说为什么呀？因为油价它涨回来了，而且这波它涨得更猛。2000年初，全球经济迎来了一波上涨，石油的需求量暴增，油价在7年间翻了6倍，委内瑞拉的金山又回来了。整个经济体在这个充裕美元的注入下，又回到了70年代那个欣欣向荣的景象。查韦斯呢，并没有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去建立储备基金，而是大力的花钱进行补贴，给大众提供几乎免费的电、几乎免费的水、几乎免费的石油、非常便宜的食品和大量的住房补贴。他还给穷人建立了数千个免费的医疗诊所。当时哈，委内瑞拉的汽油价格甚至比矿泉水还便宜，100美元的汽油足够你开车绕地球跑好几圈的。政府部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臃肿。委内瑞拉工作人口里大概有1/4都是在政府部门工作。虽然经济结构失衡，基本的物资要靠进口，但没关系，反正油价在持续上涨，大家手里又有钱了，人们的生活在查韦斯的领导下又变好了。整个国家的 GDP 短短的10年间翻了4倍，委内瑞拉正在一点一点的消除贫困，城市化率达到了90%，推到了南美洲的最高水平。你照这个势头下去，马上就可以再次跻身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哎，当时哈，为了刺激大家贷款，查韦斯还给利率设置了一个上限，你们啊，多借钱，多花钱，多投资，别存钱。当时设置信用卡的最高贷款利率是29%。你可能听着已经感觉非常高了，但你要知道委内瑞拉当时的通货膨胀是30%到50%。 也就是说它的贷款利率是低于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一直是负的。你借了钱之后实际上要还的钱是越来越少，反倒你存钱是越来越亏，那大家自然就都去借钱也不存钱，于是在委内瑞拉就形成了一股消费狂潮，大家拿着工资就去买买买，买车买家电买奢侈品出国旅游，很多人买车都不是为了开就是为了理财，只要能搞到汽车贷款那就毫不犹豫去买车，那房地产泡沫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实际的负利率让整个经济的齿轮疯狂的加速，资金周转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当时还兴起了一项很有意思的消费，就是整容，它就成了美洲最爱整容的国家之一，很多女性都会把整容列成是成年礼里头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有条件的家庭都会准备钱给女儿去整容，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认同，就是整容是通往更好的职业机会更高社会地位的一个必经之路，反正通胀那么厉害存钱也存不下来，但整容可是对自己一辈子的长期投资呀。你要知道哈，委内瑞拉是全球的选美强国，甚至可以说是选美最强国，全球选美四大赛事夺冠次数最多的就是委内瑞拉，也被号称叫做美人之国，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选美体系，不光是有委内瑞拉小姐这种最高规格，每个城市每个社区甚至每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选美比赛，就形成了这么一整套完整的选美筛选机制，当然也兴起了配套的选美培训美容整容这么一套产业链。好，咱们刚刚支出来说点轻松的哈，现在回到主线。2013年，查韦斯因癌症去世，在他执政的14年里，油价先是持续攀升，然后在高位震荡，他也用这些石油带来的财富，给委内瑞拉人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改善。而一些底层的经济问题，比如说结构的问题、腐败的问题、政府效率的问题，却在石油红利的滋养下持续的恶化。而他的继任者也是同样来自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几乎是刚一上台屁股还没坐热呢，油价就开始掉头下跌，委内瑞拉的好日子到头了。80年代危机经过的事儿基本上又重来一遍，只不过这回来的更猛烈，他自己的经济结构和低效的国企根本没法支撑国内的需求，大部分的必需品都要靠进口，靠去海外买买买，可这下油价下跌自己没钱了买不起了，5年里头委内瑞拉的进口额跌到了以前的1/6，陷入了严重的物资短缺。到2015年，因为物资严重不足，同时政府还有价格管制不让它涨价，所以很多食品啊包括卫生纸基本上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很多超市都得拿铁栅栏给围住，还得安排持枪的安保人员去巡逻超市，防止里边过度的骚乱或者有零元购现象的发生，你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有什么宝贝呢。后来啊，这个超市门前的队实在是太长太混乱了，政府就要求大家去超市买东西得限号，看你身份证最后一位决定你哪天能去超市买东西，比如0和1尾号的你就星期一可以去超市，2和3就星期二，以此类推。然后为了避免有些人可能会盗用别人的身份呀，他还在超市门口安了指纹识别的机器。2017年，物资短缺的高峰期，有很多人靠捡垃圾中的食品为生，出于人道主义，哥伦比亚放开了边界，给委内瑞拉人提供一些物资和食物补给。但即便物资这么短缺，物价飙升，有一样东西委内瑞拉一直很便宜，甚至说是世界之最，就是汽油。注意啊，不是石油，就是给汽车加的汽油。为什么呢？这其实不是说委内瑞拉它产油的成本低，咱刚才也说了，它设备老化，人才不足，几乎没有精炼汽油的能力，汽油都得靠进口。它能这么便宜，就是因为政府持续砸重金进行补贴，几乎就是免费，1美元就能把油箱给加满。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汽油跟不要钱一样，大家都抢着加油，付出的成本就从金钱转化成了要等待的时间，就排队呗。那么多人每天没事就搁那耗着，我跟你说，你要是去委内瑞拉了，但我不建议你去哈，你就会看到路边有一大长串的汽车，整天就在那排队，几乎一动不动。这不是堵车，他们就是在那排队加油。在首都加拉加斯都还算好的，平均要等5到6个小时，很多地方一等就是好几天，甚至一周。大家基本白天就坐车里排队，然后晚上加油站关门了就把车一锁回家睡觉，第二天回来接着坐车里排队。当然了，那种市场化的按国际油价收费的加油站也有，倒也不排队，但绝大多数委内瑞拉的民众他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免费的汽油，所以还是会去排队。你想，这不是单个的加油站或者个别的城市，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这是多大的资源浪费，去超市也排队，加油也排队，全国每时每刻对无数人在排队。而且更麻烦的，这么大力度的补贴又会出现走私的问题，很多人都会把这么便宜的汽油走私到边上的巴西或者委内瑞拉给卖了，据估算每年的价值超过100亿美元，导致本来汽油就已经这么短缺了，还有大量的走私到国外。听到这儿，你是不是想说，之前油价高的时候你政府钱多的流油，你爱补贴补贴，这很好理解，现在经济都这样了，政府财政赤字这么严重，那你还补贴个什么劲呢？你就别补贴了呗。
不能
哎， 马杜罗政府他不是不想，他是不敢，因为大家现在已经适应了这种几乎不要钱的汽油，你一旦放开，那可能这个油价涨个成百上千倍，就会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愤怒和抗议。这马杜罗政权本来就不稳，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补贴。而更麻烦的是，这回又多了一层打击，就是美国的制裁。其实从2006年开始，美国就对委内瑞拉的一些个人，包括查韦斯本人，加了一些小范围的制裁。而从2014年开始，美国就说了，你委内瑞拉政府有侵犯人权的问题，有破坏民主的问题，有操控选举的问题等等，我要对你加大制裁。逐渐就从针对个人演变成了对整个国家的制裁。尤其是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之后，他就不承认马杜罗这个总统，不承认这个政权。美国拉着其他几十个国家，对委内瑞拉实施了非常强硬的全面经济制裁。这里打击最大的就是对石油行业和融资交易的制裁，冻结国家石油公司的资产，禁止美国买它的石油，并且限制委内瑞拉政府和石油公司的一切融资活动。这样一来，制裁石油行业就让委内瑞拉政府赚不到钱，限制融资就让他也借不到钱，就是让你没钱。而委内瑞拉自己这边呢，一方面美国制裁，另一方面它的开采能力也在大罢工之后严重下滑，于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在2015年之后暴跌了90%，政府的债务越来越多，赤字的窟窿越来越大。2017年，政府的外债选择性违约，马杜罗只得开启了他的备案，也是经济学家最不希望看到的一个备用方案。他开动了印钞机。我们之前聊过哈，说津巴布韦就是因为货币贬值速度太快，这个零加的速度太快，不得不断的持续推出新的货币。哎，委内瑞拉也差不多。他之前的货币呢都叫玻利瓦尔，因为贬值太厉害，在2008年的时候就抹了仨零，推出了一个新的货币叫强玻利瓦尔，也就是说一强玻利瓦尔等于1000玻利瓦尔。最开始1美元等于2.15强玻利瓦尔，后来呢这个又逐渐贬值，1美元对10强玻利瓦尔。你是不是感觉这个贬值速度也还能接受？哎，但我跟你说，这只是官方的汇率，黑市的汇率已经到了1美元对10000强玻利瓦尔。然后因为这个黑市太猖獗啊，官方汇率也不得不跟着贬值，到2018年8月已经跌到了1美元对400万强玻利瓦尔。怎么办呢？哎，他又抹了5个零，推出了一个新的货币单位，叫主权玻利瓦尔，一主权玻利瓦尔等于10万强玻利瓦尔。到2019年，委内瑞拉通货膨胀已经超过了30%，也就是今天3万块钱，相当于明年的1块钱。所以他在2020年又推出了新的货币，叫数字玻利瓦尔，给主权玻利瓦尔又抹了6个零，是不是听着跟绕口令似的？现在的汇率大概是1美元对325数字玻利瓦尔。如果用2000年最初版的那个玻利瓦尔的话，要在这个325后面加14个零，就是3.25亿玻利瓦尔。其实你不需要什么经济学的知识也可以想象，当物价涨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经济就基本已经完全瘫痪了，所有人拿着钱都烫手，就想赶紧花出去。你也不用管哪个贵了哪个便宜了，看见卫生纸你就买，能囤你就囤，什么投资生产就别想了。这种恶性通胀的漩涡，历史上一旦有国家走进去，是很难刹着走出来的。不过哈，你看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在2020年的时候神奇的降下来了，你说为什么？哎，我跟你说，其实一点也不神奇，就是委内瑞拉人完全的放弃了自己的货币，什么强玻利瓦尔、主权玻利瓦尔，就算你给我来个超级无敌玻利瓦尔，我也不信了。整个国家都开始大规模的使用美元交易，开始美元化。你现在走进餐厅、路边摊、超市，大部分都是美元标价，这个数字玻利瓦尔就压根没怎么流通起来。而你要知道，美元在委内瑞拉它还不是官方货币，所以美元的纸币它非常稀有，你 ATM 机根本就取不出来，尤其是那种零钱非常稀缺。这就会导致一个挺逗的现象，就比如说你去餐厅吃了顿饭花了13美元，你别指望商家把那2块钱零钱找给你，你就再点点什么东西凑个15美元就完事儿了，大家都 happy。 所以现在像什么 Zelle、 PayPal 这些美国的美元支付软件在委内瑞拉是非常普遍的，也就是说大量的在委内瑞拉的交易其实是在美国的银行之间完成。你说说这委内瑞拉的银行、政府也都非常的无奈。最近这10年中，超过800万人逃离了委内瑞拉，这是超过他1/4的人口，几年中全跑，而且这里边包括了很多人才、有钱人、学生，能跑的全跑了。本来吧，其实那些腐败、经济结构的问题，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解决，但是现在人都没了，这可就是完全不可逆的损失了，对委内瑞拉长期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很多人每个月的收入不到10美元，一个月不到10美元，这就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温饱。他们大多数都是靠着跑到国外的亲戚寄钱来维持生计。这里有不少人是长辈在1950年代、60年代满怀着希望移民来到委内瑞拉，谁知道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的起起伏伏，现在他们的子女又不得不逃离这个国家，你说说这闹的。这个移民潮也导致这2年南美的像哥伦比亚、巴西、秘鲁、阿根廷等等这些国家接收了数10万委内瑞拉的移民，确实短期内抢了很多人家的工作，就搞得整个南美都非常动荡，所以这个移民潮也可以说是最近南美面临的非常重大的危机之一了。 2020年，整个国家的 GDP 跌到了10年前的只有15%，甚至还不如1980年的水平。不过，听了咱们刚才分析，我估计你也能看出来，十几年前 GDP 那么高，也不是说那时候经济就一片大好。而最近的经济崩溃，也并不只是这十几年的问题，并不只是马杜罗、查韦斯政府的问题，而是这一个世纪一点一点积累的各种深层次问题的集中爆发。其实你看委内瑞拉的城市建设并不是像很多非洲国家那种就是穷，你是能看出来他之前是有钱过的。但最近十年呢，政府确实没钱了，基本上对很多公共秩序、公共福利的管理就属于一个半撒手半放羊的状态，整体的治安非常糟糕。所以从几年前开始，很多国家官方都会劝自己的公民说别去委内瑞拉旅游，那儿很危险。委内瑞拉首都有一个区域叫佩塔雷，你看那墙刷得五颜六色挺漂亮的，但实际上这是拉美最大的贫民窟之一，里面生活了超过200万人，几座山的房子都是非常高密度的，一个挨着一个，里面甚至没有稳定的水电供应和下水系统。这儿呢，白天看起来很平静，那是因为大家要么在睡觉，要么去城里打工了。但一到晚上，那就变成了是黑帮的天堂，也是全球犯罪率和谋杀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我看就是那种最大胆的自媒体博主，也都得找几个资深的向导，成群结队，还得坐在车里才敢去这个地方。而且哈，即使你出了这个贫民窟，在首都加拉加斯，它治安也不是很好。你只要一不小心，在一个你不该在的地方转悠两圈 ，Oops。啊，身上的钱就没了。你要是在他的首都开车，就会发现哈，一到晚上，那个红绿灯基本都是摆设，根本没有人管。大家看见红灯都是直接闯过去的，为什么呀？并不是说委内瑞拉全民都是暴徒，就是要违法。主要呢，是因为那儿的治安实在是太差。前两年就出现过大家在等红灯的时候遭遇抢劫甚至枪击的事件，就导致大家根本就不敢逗留，看见红灯也要一脚油门冲过去。而交警呢，干脆也完全不管了，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基本上就陷入一个完全交通自由的情况。包括你再比如说地铁，你乍一看比纽约那地铁修的可是强太多了，这都是2000年初那会儿他特别有钱的时候建的。但现在呢，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去运营地铁，整个加拉加斯地铁都是免费的，里面的什么自动售票、检票口都是摆设，自动扶梯也停了，地铁倒是还在正常运行，但频率也不高，反正也免费，大家纯凭本事，你能挤上去就坐。里边也没空调。委内瑞拉靠着半个多世纪之前建造的水力发电站支撑着全国人民的用电需求，但是因为人才不足、维护不善、缺乏替代能源，基本上三天两头就停电。尤其是2019年的时候，发生了全国性超大规模的停电，持续了超过一周，至少有43人死亡。之后经调查发现，国会对电力系统投资的1000亿美元，超过800亿都被挪用了，超过14个热电站根本没法运行，你可想而知这里边的腐败程度。我做了那么多分析国家经济的视频，我就发现哈，你不能光看那些研究报告、经济数据。如果我们纯看那些分析经济的内容看多了吧，可能会对这个国家人的生活有一些误区。其实你可以看看生活在那人拍的视频、拍的 vlog， 所以我看了很多，就看在那的人讲述自己的生活。我其实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他们的生活从幸福指数、从他们表现出来心情的角度，可能并不像大家看经济数据想象的那么惨、那么不幸。咱们刚刚说的那么多经济的问题，它确实都存在。委内瑞拉的经济确实是一塌糊涂，但是南美人吧，真的是非常乐观，非常想得开，非常会享受生活。说到工资，说到物价，说到政府，他们也抱怨，也吐槽，但一言不合就大笑，听见音乐就跳舞，周末照样看棒球。首都加拉加斯确实很乱，犯罪率也高，但也并不是说大家都紧张兮兮的不敢出门，也都该干嘛干嘛，该工作工作，该上学上学。你看着哪边可能有黑帮在做交易，哎，你绕着点道走就行了，你看见红灯别停就行了。最近几年，随着委内瑞拉的全面美元化，通胀问题基本消失，政府这边财政极度紧张，不得不放弃过去那种大包大揽的福利主义，加油排队、超市限号等等的魔幻经济现象逐渐消失。虽然商品又重新填满了超市货架，但市场化的价格导致委内瑞拉的商品价格比对岸迈阿密的还要高，民众的实际工资还不到50年前的水平，黑帮要收保护费，警察也经常收过路费，整个国家陷入了丛林法则，有点半无政府状态的感觉。抓走马杜罗之后，美国更看重的可能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和政治，不太可能花太大的力气去扭转它的经济结构、社会秩序。总体来说，它的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极高，基本进入了休克疗法。一个经济体在资源丰富、收入充足的时候，没能利用好石油资源，而是滋养了政府的腐败，任由本国的生产力退化，加重了经济的不平衡。同时呢，政府价格管制、外汇管制、利率管制等等的政策饮鸩止渴，走向了恶性通胀。这就好像一个心智还不太成熟的小孩，他也会犯错，也会迷茫。正常情况下吧，残酷的现实会立刻给他一个教训，这就是一个自动的纠错机制。但是他如果上来就拥有天文数字的财富，那这个纠错机制很可能就会失灵。 小的经济失衡，小的腐败现象，小的价格扭曲，在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的环境下，没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就会越走越偏，离正道越来越远。等到它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油价再一旦暴跌，遭到反噬，就会进入恶性循环，之后它再想爬出来就难了。所以有的时候钱太多，花的地方不对，可能比你没钱更致命。就像委内瑞拉前能源部长，也被称为 OPEC 之父所说，石油会给我们带来毁灭，它是魔鬼的排泄物。可能对于委内瑞拉来说，石油真的是一种诅咒。